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柳月 Luna 柳是在2023年持打工度假签证来到澳洲的，目前在新澳洲杰拉尔顿市的一家养老院当护工。在不久前播出的第一集访谈当中， Luna 跟我们分享了她在养老院的日常工作，以及她与曾经打掉一位护工四颗牙齿的老人的故事。他从最初感到恐惧，到后来用一个拥抱使老人得到慰藉，进而相互了解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今天我们要播出这次采访的第二集， Luna 将继续跟我们分享她的工作以及她与其他老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接下来请听我采访 Luna 的对话。
对于大多数的护工而言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我目前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工作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我们每天工作的那个工作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比如说我们下午班，首先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要帮助那些需要两个人帮忙的那些客人，把他们的个人清理全清洁全部做一遍，这些忙完了以后我们就回应那个响的铃，然后去房间给他们提供帮助。在这个间隙呢，在三点钟的时候准时的要给各个房间的老人提供下午茶，下午茶提供了以后，然后把这些盘子收回来清洁干净，差不多四点钟之前又要开始准备晚餐，要把晚餐的那个 table 要把它就是全都给准备整齐，要放刀叉，有的是老人是有那个帕金森，他用的那个餐具还不一样，把这些全部都准备好。包括有一些老人他在房间里他会摁铃嘛，他也不是说那种不会像个别老人他会想到一个他就摁一个铃，他们是固定下来，比如说在三点半的时候他就摁铃，差不多那个时候他就说啊，我想要换一个尿布。临时的状况会有，但是不多，所以有一些我搭班的一些同事他就倾向于说在两个小时或者是三个小时之内把那个轮班里面所有的既定的工作量全部都把它做完，然后他就躲着角落去玩手机了。
嗯，
就是
这也就是是不是你之前提到的，你说会详细的分享一下有几种护工的这种类型是吗？
对，这就是其中一种。就还有一个类型比较少，但是确实有，就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啊，我都不能想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有一个他和他的侄女都在这家养老院工作，就是有的老人是完全没有办法进食，是需要喂食的。我那天跟他的侄女儿搭班的时候，我就在外边，我在那个公共区域做一些清洁，把那些杯碟啊洗干净，然后我就听见那个房间里面就传来他的歌声，他就在那儿唱音乐之声还是什么，唱给那个老人听，然后一边唱一边给他喂甜品。当时我就在下面嘀咕，我说不行，这个我真做不到，我做不到这样这个程度。真的非常爱这些人，就是你能感觉到他试图用他自己的那个能量去让别人快乐起来。也有这个类型的，非常少，但是确实是有，他们真的很热爱这个行业，然后也热爱在这个工作当中自己的那种位置，就是觉得说自己的这个生命力其实是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的。
这个可能得要非常的有这种同理心、同情心，愿意去付出照顾他人，而且从中能够获得一种成就感，好像就是帮助了别人哈。嗯，
对，他们是有那种成就感的。就这个是那个侄女嘛，她舅妈当时我有一次也是跟她搭班，我当时也是被震撼了，因为那个区域呢，就是有一个房间的一个老人。他是完全其实是老年痴呆的，但是他没有被安排住在老年痴呆区域，因为我们老年痴呆的那个 list 是很长的，就是不是说你想转移就能进去的。
嗯，
那个老人他其实是需要穿尿布的，但是他就完全不愿意穿。当我们就是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穿上的时候，他整个人就非常的抵抗，情绪很激烈，就是不，你把那个拿开，我不要你，我又不是废物之类的，他就开始尖叫啊之类的。我就尝试了很多次，那个区域对我来说也是个新的区域，我也不是很熟悉那儿的老人，我就尝试了大概五次吧，就是尝试了各种办法，我就说哎，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零食啊，然后我给他端来一些饼干啊，然后他在那儿吃，我说哎，我说你愿不愿意试下这个尿布，我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嗯，就像那个哄小孩似的一样是吧？
对，就是各种把我能够拿出来的东西我都拿出来了，
绞尽脑汁。
对，结果很好笑，他当时就我给他吃了饼干，我就说，哎，你看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穿上试一试吧。我就真的有点把他当做小孩了，我后面想我那样做其实不对。然后那个老人说，你别以为你给我吃了饼干，你别以为你给我吃了饼干，我就要穿你那个尿布，我才不穿你那个尿布。我说，哎，这个时候好像他又能记起事儿了。哎，不行，我完全不行，我就去给我的同事求助，我说我真的尝试了很多办法，然后我就看他雄赳赳气昂昂的就朝那个老人的房间走过去了，我就是那种很挫败，但是我想学习，我就跟在他身后，我就听见他还离着有3米远的时候，他真的非常情绪高昂的大叫了一声 Oh my grandma, I'm your granddaughter! 他就说那个我是您的孙女啊，张开双臂然后说 I'm your granddaughter! 哇，然后我就看那个老人就说啊你怎么才来啊，他就瞬间就相信了，瞬间就相信了，然后就说你怎么才来，他就很顺利的就把那个尿布换上了。他进去了以后他又特别娇嗔，他又特别娇嗔的说，哎呀你怎么一点都不听我的话，我都说了你要把这个穿上，你是不是不听我的话了呀 grandma。 他就相信自己是 grandma 嘛，他就说、哎、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话，我先去把它穿上。我说啊，这个世界的参差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就在想我一个在国内是学戏剧表演的、我完全没有想过别人能够把这个规定情景设置的这么好，一真的非常高亢的冲进去，我是您的孙女啊，就把这个尿布给换上了。
因为失智症哈，就是这个老年痴呆症，然后他也会觉得这个也是他的真孙女了。
对，我就是感觉我找不准他相信和不相信的那个间隙。
有没有那种就是还是比较的好沟通的好交流的这种老人呢？
哦，有。有一个老人我特别喜欢他，第一次对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很早就写到他，就是我在给他换睡衣的时候，就我一拉开他的衣柜，我就被眼前的那个景象给震撼到，就是他的那个衣柜一边是挂衣区，一边是一层一层的抽屉，他的抽屉里边60%都是书，各种各样的已经泛黄的那个书，剩下的空间就塞满了各种口味的薯片。
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这个老人呢？
这个老人他叫 Baby， 今年是86岁。他之前他的老公也是住在这一所养老院，然后在这个养老院去世了，在1年多以前。老公去世后不久呢， Baby 他就跟我说他就把房子卖了，然后他就住进了养老院，现在住了快10个月了。他自己是因为他的身体平衡非常差了，就是很容易摔跤，所以住进来。他真的非常坚强，他之前是得过癌症，化疗之后就顺利的对抗了癌症，有轻微的糖尿病，然后也有老年痴呆，然后同时又有抑郁症。
哦，
我从来见到 Baby 他都是一个很开心的很开朗的一个状态，我没有想过说他要对抗那么多的痛苦。
对，尤其是还有抑郁症。
对， 对， Baby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他跟 Afrida 在一个区，他以前跟 Afrida 住在对门。
哦，
他因为觉得 Afrida 太吵了，然后他就申请换了那个房间，就换到了一个照理来说在那个区就是离 Afrida 最远的一个房间。他就跟我说，我在养老院住下来，我知道住进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的友善。他说但是那个 that woman 说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做的这个做人做事的方式不行，就是说她太过分了，她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为她所用，这是不对的。我就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你啊 Betty， 就是说你真的特别体恤别人，每一个经过他门口的老人都愿意坐进他的房间跟他聊两句，然后他也很愿意跟别人聊，也很愿意听别人讲话，每个人都想跟他做朋友。
所以他应该朋友也不少在养老院。
对对，可是 Betty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能够去聊天能够去沟通的一个对象，可是从 Betty 他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他并没有那么多的朋友，他并没有他认为的那种朋友。举个例子吧，因为我很了解他嘛，然后我也很了解另外一个跟 Betty 走得比较近的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叫 Mary， 然后 Mary 就是觉得 Betty 是他最好的朋友，在养老院里他会把 Betty 的照片挂在他自己的墙上，跟他最心爱的去世的儿子的照片就是是在一面墙上的，可见他真的很重视 Betty。 但是我在跟 Betty 聊天的时候， Betty 就是那种聊起 Mary 他就是脸上有那种犯难，他就说好吧，他说 Will， 他说那个我知道他确实觉得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说实话他那样的那个方式是行不通的。他就说因为 Mary 就是一个个性特别强，他会不停的给 Betty 说，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也不喜欢那个人，你看这个人他话多多呀，然后那个人他怎么一天到晚他就待在房间里他都不出来 social 啊。就是他就说 Betty 就说，他说 Mary 给了他很多这种就很负面的这种对于这个地方的各种各样的抱怨，他说这样我是很辛苦的。我说你这么一说我特别能理解。后来我就是特别喜欢跟 Betty 聊天，但是我发现我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呢，他就老跟我说同样的话。一坐在那个厕所，我一开始等他，他就说哎呀我来澳洲都60多年了，他的同样的那一番经历已经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所以我有一次我那天就还挺累的，我就没有等他说下去，我就说对呀、你是从英国来的，然后你那表妹让你过来玩一下你就住下来了，你就再也没走，结果你表妹走了。然后他就看着我说我跟你讲过多少遍、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你就只讲过一次我就记住了而已。然后他说哦，他说我完全记不得我跟你讲过，我说没关系我记得住。他也是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我叫什么，我就跟他说过很多次我叫什么，他就记不住。但是有一天我就说，我说 Betty 如果哪一天你能记住我叫什么的话，我每一次来这个区域上班之前我就会感觉到很幸福，因为我被你记住了，我很想被你记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点像给他下达了一个指令一样，我就是说了一个这样的话。我后来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那样说，就是不应该让他有压力。我再次回到那个区域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记住我，但是他记住了我说的那番话，他记住了就是说我很希望被他记住。所以他就问我说等一下你叫什么，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让我先想一下，哎，不行还是要麻烦你再告诉我一次你叫什么。然后我说我叫什么，我也没管这个事儿。后来我在给老人送餐的时候经过他的房间，我就发现他没有在看书，他就在发呆，然后他一边发呆一边疯狂的默念我的名字，他就很乖的然后双手搭在膝盖上，他就说 Luna， 那个 Chinese girl Luna， 他叫 Luna， 意思是 moon， 他叫 Luna， 他就一直这样重复。然后我当时眼泪水我觉得都已经冲到我脑门子上了，就是我好想哭啊，然后好感动啊。结果我过了一两个小时吧，然后我再去回到他房间的时候，他就说，他说 Luna， 然后他就这样、
记住了，
对，他就这样叫了我一声，我说 Betty， 我说你记住我叫什么了？他说对，你叫 Luna。又过了一会儿吧，他女儿来看望他，他就指着我跟他女儿说，他说他是我新的朋友，他叫 Luna， 可是我今天才记住他的名字。那天 Betty 就特别开心，他就觉得他自己做成了一件事情。他晚餐也愿意出去吃，我就看到他在跟那个 Mary 交头接耳，指着我说，他说那个 Chinese girl 叫 Luna， 你知道他吗？他就把我叫过去，叫他们面前， Betty 就跟 Mary 说，也跟我说，他就说 Luna， 我现在正在跟 Mary 介绍你，然后我们觉得你是这里最棒的女孩。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其实也是在炫耀他自己记住了我。
觉得非常高兴吧。可能对于有些老人来说，哪怕是生活当中我们看起来觉得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件小事，可能对他们来说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他们做到了，他们心里面会很高兴。
对，我就是觉得人还是需要在做事情当中慢慢的构建出来自己对自己的那种认识吧。当时我又隔了两个星期再回去的时候，他都还记得我嘛，他就一直记得我了。他有一天他就抓着我的手，他就说虽然这件事情 it's not a big deal， 但是他说我想让你知道，他说他在这里住了10个月快一年了，他说他只记住3个名字，一个就是你 Luna。 然后他就说还有一个，他刚刚就说到还有一个，他就把那个人描述了一遍，然后他就忘记人家叫什么了，他就说哎糟了，你看我不记得了。然后他就又把第三个人又描述了一遍，然后他还是记不起第三个人叫什么。我说哎呀，那我就说那我太开心了，现在你就只记得我了，我就是唯一一个，我可开心了。 Betty 听到他也很开心，就是我其实知道如果我说哎，你怎么只记得一个，哎，你不是说你记得三个，他肯定会有点难过的。
嗯嗯 嗯, 嗯，
我就也是跟他打趣嘛，我就说哎，现在你只记得我一个，那我更开心了，我是唯一一个。
他也很开心听你这么说。
对，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他的这个衣柜里面一半是薯片一半是书呢？
基本上在我路过他的房间的时候，他都是一个在阅读的状态。
哦，
一直在看书，然后他也很喜欢吃那种干干脆脆的东西。现在他女儿已经不准他吃薯片了，所以他就吃那种很干的那种麦片，玉米脆片吧。
嗯，在养老院工作这么久，你觉得养老院是不是一个能看到这种人间冷暖、生离死别的，好像医院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我觉得人间冷暖有点太大了，在我现在看来，我更倾向于把它细化成一些比较小的、比较具体的事情上。
嗯，
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些例子，其实都是让这些老人感觉到温暖的一些瞬间嘛，也是让我有那种比较动容的时刻。因为在整个养老院的氛围里面，我之前写了一段话，我觉得当时只是为了回应一个网友，他看到我的帖子，他就说哎，在养老院工作会不会很不开心，是不是每天都活在那种恐惧的那种感觉里面。我当时写了一句话，我想分享给你，也分享给各位听众。我就说，当有人问我在养老院工作是不是很伤心，我回答，我说并不是情感上有多难过，因为和这些老人其实无法建立深刻的情感连接，难过的是氛围，是在衰败的气味中工作的时时刻刻，屎尿一旦翻篇，脆弱和离奇的人体呈现出让我匪夷所思的色块，缺失、斑驳以及挥之不去的难以描述的气味。我就觉得说你还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状态，但是你每天相处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一个生命力急速流失的、凋零的，你能感觉到一天不如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嗯，
那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其实是很难有愉悦感，也很难有成就感的。你刚才说那个生离死别，那是肯定的，因为有一些老人我是见证过，我也不知道，我就感觉我怎么能把很多护工干好几年才能经历的事儿，就是我上班的头一个月好像就都经历了一遍。
哦，
当时我们对，当时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在当班的时候有老人去世，给去世的老人换衣服，然后做最后的仪容的那个稍微的初步的整理，然后等殡仪馆的人来接。
嗯，
我们当时做培训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护工都参加了那个培训，是由修女给我们讲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步骤，就是说把所有的都整理好了后，我们要盖上一个新的一个床单，然后在那个床单上要折出七道褶皱。他说有的人会折三个褶皱，但是我更倾向于折七道褶皱，因为上帝创世就用了七天，七天就代表人生的一个轮回。他当时修女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看起来有一点那个像那个教堂的那一种大厅里边来做的那个培训，然后有一个同事扮演一个去世的人，躺在那个一个小单人床上。当时我就看到修女拎着那个床单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动容。可是同时我就说我希望自己遇不上，因为我当时听错了我同事的一句话。我同事站出来说啊，我们现在就是老人去世的话，我们还是要给他们洗澡的吧。然后修女就很笃定的说是啊，我们肯定是要给他们洗干净啊。我就在想，我的妈呀，要给去世的老人洗澡怎么洗啊，他都没有办法固定我怎么洗啊。
而且这个感觉听起来还蛮恐怖的，对不对？对于一般人来说的话。
对，我就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整个就后背就发麻。结果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把 shower 和 wash 我没有分清楚，就是 shower 就是淋浴嘛，
嗯，
然后 wash 的话其实是擦洗。
哦，
当时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我就问了周围一圈护工，我说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老人在你们当班的时候去世，然后给他们换衣服等等这一系列事情。所有人就是除了那个问出我们是不是还是要给过世的老人擦洗的那个护工以外的人都没有经历过，而且他们都已经工作了就是很多都是两年了。 我当时在想，哦，两年，那我在这儿也
故宫
大概有20个吧，我就觉得说，那应该轮不到我，轮不到我，我不会的，不会的。结果就遇上了那位老人，就是在地门下区域。他一开始不在地门下区，他本来是在另外一个区域，可是他完全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他就从只需要用辅助帮你拉起来的那个仪器换成了那个需要把整个人吊起来的仪器，然后呢又从非地门下区转移到了地门下区。进入地门下区后不久，他就进入了那个 end of life progress，不再喂食物，就是只会轻微的补充水分，然后同时停掉那些慢性病的药，然后就是给他止打那个止痛的。最后的那几天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他的亲人和朋友就是在他的房间里面围成一圈就把他围着，然后他的老婆就是一直都在掉眼泪，然后大家也只是围着进去给他们送水的时候就发现他们都没有怎么说话，就是大家都是一个非常肃穆的一种氛围里面。因为我们每3个小时就是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我就去休息了10分钟，我回来了以后我的同事就说1号房去世了。
嗯，
我说啊，天哪，我就说天哪，我就觉得第一个是他才进入 end of life progress 可能3天吧，
嗯，
这是第一个震撼。第二个震撼是我的这个在养老院的工作进程一下子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就是我要去面对去世的老人了。我当时我们一共4个人进入他的房间，就发现他躺在那里，他整个人的皮肤就是从那个有血色就变成了那种暗淡的一个黄色，就是有一层黄色，就好像那个黄色就是很不自然，就很像我们用碘伏消毒过后的皮肤然后擦洗留下的。
他是白人吗？
对，他是白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者啊，接触遗体啊，我都有很多疑惑，比如说他的手是不是冷的，是不是冰的，会不会很重等等等等。然后在我一边给他换衣服一边给他擦干净然后换上新的尿布的过程当中，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他不是冷的，他甚至还是温热的，在我们翻动他的时候也并不费力，他就很像一个已经没有任何关节没有骨头的娃娃一样，就是当你不控制的时候他的手当他翻动的时候他就会掉到随便的一个角度。然后我在给他擦洗完了以后，我就想到了修女讲的那7道折痕，我就看到他的房间里面挂了一个那个，就是因为我发现他是那个天主教徒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幅画，我就知道他是天主教徒。我就本来是想找他们的那个 rosary， 就是缠在手上的那个链条，发现他房间里面没有，想给他准备一束花。然后因为他去世的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钟，我们也没有花，也没有办法订到花，我就拿了一个新的床单然后开始折那个折痕。我就发现跟我搭班的同事他们都没有去那次培训，他们就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就说是修女教我的，就是说有7道折痕，7天创始也代表人的一生，就是在7天这个数字里面就代表他的一生了，然后我就说这是一个仪式。然后他们就都被那种仪式感所震慑住了吧，我们就都默默的就是在折那7个折痕，然后把它安放好了以后呢，我的同事就拿来了一个毛巾，他就把它卷成一个桶，然后抵在那个老爷爷的下巴的那个地方，然后保证他的嘴巴是闭合的。因为我们的护工基本上都是东南亚人为主，就有一个泰国人，他就去把那个窗户，他就非常直说的就把窗户打开了。我说你为什么要开窗户，他说我把窗户打开好让他的灵魂可以飞出去。哦，我当时就好震动啊，一瞬间就是屋子里面加上这位死者，我们5个人，我们都怀抱着一点点自己对死亡和尊重死亡的理解，尽可能的做一点事情。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采访露娜柳的对话，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露娜柳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